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这一品愿乐随喜品第64啊，自论叫做净愿品。默学好像似乎花了很多时间去讲。我们今天看经文的话呢，《方广经》在841页，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开始看。如果是自论的经文的话，2918页倒数第三行，我们先来看一段经啊。这段经上个礼拜是我用来做结语的一段。那么前面呢谈了这个般若甚深义的一样还是三见次的观哈，从不依不二相，这个非心不离心，一直到这个无幻亦无心如幻啊，就是能所皆空亦如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义的观察。这样子的一个次第观察下来之后呢，到底这件事情是难还是不难？那我们上礼拜在末尾的时候呢，以经文谈到这个事儿。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在方广841页，自论2918页倒数三行，方广的841页第一行，我们看一下。他说啊，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所行义甚深，佛言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所行义甚深。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能为然，难事。为什么难呢？所谓行事深义而不证声闻，必至佛地。可是反过来呢，须菩提却对佛说呢，须菩提，薄佛言，世尊，如我从佛闻义，菩萨摩诃萨所行不为难。那么请把前面的佛所说的能为难事那四个字要画下来，然后呢，这个须菩提跟佛所说的不为难画下来，这又跟前面的这个不可得跟可得，对不对？以二取空，就是能所皆空，须菩提的意见认为那就无所有不可得了，这个也是佛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力。但是呢，佛却因此之故啊，用同样的理由呢说，就这样子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因为当体即是，只要你能够不着一切法，离恶取的系缚性，当体全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显现啊，不是离开世间有所谓的法性可证、可修、可断、可知这些啊，所谓的知、断、证、修，都是对治义的方便道。可是对治只是什么呢？只是你用烦恼的心，就是火，就这个火啊，去烧嘛，用你的般若的火去烧你的烦恼心，就是那个心，就是那个木材的意思哈。用你的般若火去烧烦恼心，然后呢，照了这个暗室呢，照了这个暗室呢，那通体虚空啊，没有暗呢，对不对？暗去哪里呢？明又从哪边来呢？那么约次第来讲的话呢，好像是先照外所缘，然后呢，再去反观内心无所有。为什么？如果以火来烧木材，木材发光以后呢，照了暗室虚空，没有明没有暗，之后呢，反观这一念心呢，心就是那个一元呐，只要尽灭以后呢，火也就不存了，啊，火也就不存了。那个火光要产生对外的照性，绝对不是先照外，再反观内心，对不对？再破你的心，这个次第义都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真实义是怎么样的状况呢？一定是先自体产生光嘛，对不对？自性光明产生之后呢，才照了这个虚空，把暗破暗呢转成明，而破暗转成明呢，是约次第义说，约真实义来讲的话呢，其实只是虚空法性的显现，只是虚空法性的显现。所以呢，这就是由次第而明了非次第义，二取明了无二取，假立二取就是假立能所， 明了这能所不过就是一种虚妄分别。虚妄分别不是有一个体让你虚妄分别。各位懂我意思吗？好，这就是前面讲的不一不二啊，非心不离心啊，到无幻可缘，也无心如幻啊，也无心如幻。所以呢，所有一切的言说不过就是一种甚深意这个各种相度的表达，说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啊，说这个意思。可是明了这个甚深意之后呢，就有两个心态，就两个心态。佛陀呢就约世俗地说啊，这件事情很难。为什么难？因为呢，你要能够认可这个甚深意，你认可这甚深意，知道这一切的相呢，无非是法性的显现，其实只是空无相无作。好，如果你淡了空无相无作，你会得到什么心得？这一切都无所谓做与不做的功德，对不对？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只是因缘无声的显现而已。那么如果你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安住你的内心的话呢，老实说也没有什么难不难的问题呢。那么约这个心态来讲的话呢， 你能够随时随地安住法性，其实没有一法是难嘛。因为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哪有难不难的问题。那么既然没有难不难的问题，那我们约一句话来说，当然应该是随顺须菩提的说法，应该是不为难，对不对？没有什么难的这个问题嘛。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去知，需要你去断，需要你去证，需要你去修。所有一切东西，等一下我们看结论，只是求一切行的明了性。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的那个2919页的大智论第五行，他说啊，是名菩萨摩诃萨无所得行。行什么呢？以无所得心呢，以无所得的方便力怎么样呢？行菩萨行，是于一切法皆得明了。问题行还是不行？还是在行次第当中去证空无相无作。可是呢，二乘人呢却了其无生而就不行，断所谓的一切的五蕴的五蕴身呢而不受后有，用这样子呢来安住法性。可是菩萨为什么为难呢？就是因为他行事深意而不证声闻彼此佛地，就是不住涅槃。涅槃这个法性不是有住处可得。那么既然证毕竟空，既然证无我，那么到底是谁取证涅槃呢？到底涅槃的住处是什么样一个形象呢？所以所谓的毕竟空并不是要去证空，而是要空掉你的空执，空掉你的空执，空掉你的执着，乃至于连空都不可执，乃至于有可以断呢？啊，这些东西呢，不过就是一种分别而已，就是要能够离这一切的分别，于一切行中对一切法得明了，目标只是这个。可是这件事情呢，你能够在真俗二谛当中圆融无碍，这件事情对菩萨行而言是难，是难。那么对于只证空性的二乘人来讲呢，不难。请问甚难才对，还是不难才对？都对，看对什么机而说啊，看对什么机而说。所以我们把经文看完，何以故呢？是菩萨摩诃萨不得是意可作证，亦不得般若波罗蜜作证，亦无作证者，就是三轮体空。如果如佛所说，一切法性的显现只是三轮体空，那么就没有难跟不难的问题。所以须菩提就说，如我所解佛所说的意呢，应该没有什么难不难的问题。可是呢，就在空无相无作的前提底下，菩萨却要随顺众生的因缘呢有所作，这件事情是难啊，难行要能行，于是名为难。无所得而不行，这个不为难。这两个差别我再讲一遍啊，知道他空无相无作，于行一切法中令众生得明了，这个是难，这个是难。而如果是自证空无相无作啊，于不受后有当中呢住法性，这件事情本来发耳如是，你只是明白这件事情就好了，没有什么难的。 没什么难的，这就是难跟不难的差别啊，约不同的因缘来说的。所以他说了，世尊，若一切法不得，何等是亦可作证？何等是般若波罗蜜作证？何等是作证者？作证已呢？你对以上的三轮体功作证已呢？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还是发愿度众生，成佛做主，做众生的导师，做众生的医护啊，发愿陪伴众生呢，归零反复的学习，这件事情是难。本来没有什么需要做的，可是你却要应缘一直不断的做，就像磬一样，它乖乖躺在那里，你不敲它，它也不会发出一点声音，对不对？可是敲它，如果它硬要表示我无声而不发出声音，这又太怪了，这又太怪了。所以能够自证无声，可是它能够随缘应化而生，这件事情是难，这件事情是难。于是他就做个结论说，世尊啊，这一切法只是显现什么道理呢？是名菩萨摩诃萨无所得行菩萨行，是于一切法皆得明了。对于这件事情呢，他说啊，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是法，心不惊不默不怖不畏，是名为行般若波罗蜜。到这边呢，算是语义一个段落了。我不妨举一个现在的时事来请各位体会这样。昨天的联合报吧，昨天联合报有很多尊四川的照片，有一尊照片是有大概13个还是15个人啊，有阿兵哥，有一般的那个救难的老百姓，有这个记者，我看都有个背着相机的记者哈、啊。那么有一个用棉被捆起来的尸体。就拿我的体重来说的，我体重是60几公斤嘛齁。然后呢我这么一个60几公斤的尸体呢，布包起来，然后呢从瓦砾堆中救出来。他要爬过瓦砾堆啊，把他送到瓦砾堆的外面去，一个帐篷的地方呢去停尸啊。你看一个这样的尸体，你不脚就是平常好好的活着的时候呢，你一个人两只脚，对不对？不就是只要你能攀爬，什么地方都可以过得去，是不是？可是当你死掉了以后，没有这一念心意识的明了性之后呢，却要花13个15个人抬着这样的尸体爬过那个瓦砾堆，爬过那个瓦砾堆。如果你当那个尸体就是一滩死肉吧，对不对？它放在那里自然虫吃了，对不对？那化成灰了，风一吹就散了，四大还归四大，其实本来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了。可是在世间法当中能够任其在那边灰飞烟灭吗？不行。瓦砾堆在那地方能够不清除吗？不行。这些事情虽然无所谓而为，但是呢也不得不为，这是一个景象。我在讲另外一尊照片，另外照片是一个老人家，他已经离开了那个，他已经被救走了，然后他自己又爬回来，在他家的废墟当中找一些剩余的物资。找了半天呢，他都找不到他要的，于是就坐在他们家的门口，而且他们家很好玩，什么都塌光了，就那个门没塌。什么都塌光了，就那个门没塌，然后他就坐在那个门楣那个火钉啊，国语怎么讲啊？那个火。门槛不是门槛，就是那个石头砌的那个门槛，那上面就搭着了门，那个门就因为两个柱子就弄在那，什么都塌了，就那个门没塌，他就坐在那个火钉啊，就是门槛的那个上面，哭得稀里哗啦，跟泪人一样，就看着一滩水。老实讲啦，我约我们佛法来人怎么劝他？看破放下，反正就塌了嘛，塌了再重建嘛。可是他情伤何处啊？他情伤何处、啊、谁不晓得塌了就是老天爷给你一个重新盖一个更新更漂亮的房子的机会。你这样子想，老实讲心不会那么难过，对不对？可是他难过什么？难过已经塌了的一个过去，而那个过去那个房子老实讲也不是怎么挺坚固，也不是挺好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已经塌掉一个如果依我们现在有钱人来讲早就应该要翻修的房子了。今天老天爷只是给他一个机会，把那个本来该翻修的时间提早了， 他早一点去面对这个无常法性。可是中国人就一种耐性哦，不是忍到那个不得不去处理，他绝对就可以跟这些无常共处哈，对不对？然后就在边际受用当中度过啊，边际受用度过，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心地的安住哈。啊，安住就有不同对事件的回应方式。像你看到我们的那个庄子啊，可以对生死这件事情骨盆而笑，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幻化出年轻人呢来戏弄他的妻子，哈，他妻子在上坟嘛，啊，这些事情，他又是一个什么态度？所以我是觉得啊，人生不过就是你今天的一种价值取向，然后表现出来你三业对境的造作。所以我经常讲啊，圣道其实并不是你处证到什么境界，你安住在怎么样一个道理性上，而是你用着这个道理去回应你的境界啊，因着这个回应，你会得到别人的看法，你会得到别人的一种情感的回应，知心的回应，所有对这一切事情的功德的显现，就会有众多品类的差别相。我昨天在上华严经的时候讨论课的时候，我也在跟班上的同学讲，其实我越来越体会到波尔是要让我体会到什么事情，而是一个没有固定的真理可以执着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底下的那个自度论啊，自论的论文，龙树菩萨就讲到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稍微停一下，回到刚才论文的地方2931，我们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析这段文，请看到2931页第五行，须菩提，知佛所说甚深相，是故薄佛言，若菩萨能如是行，则是行甚深意。如是行是怎么行？旁边讲无着行，无所得行，知道这一切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既然知道这一切发而如是，只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那有什么好取舍的困难？没有，对不对？没有。那么佛就应可其言说啊，是菩萨能为难事，能行如是甚深意，而不证二乘。不证二乘的旁边呢，就写不取证涅槃，包括呢广义的所谓的三七道品的苦集灭道四圣地，要知苦，要断集，要证灭，要修道，这事情，这四件事情都是有为。可是这个有为法却要证到什么？却要证到无漏的法性。以有为法去证无漏的法性，老实讲，这个性相是不相合的，懂吗？有为法是生灭，无为法性是不生不灭。说实在话，你怎么可能用生灭法去证不生不灭的法性？这件事情是性相不相称的，性相不相称的。如果就近义来讲，这一切应该不可知，对不对？不可断，不可证，不可修，应该是这样，我们上礼拜读过了啊，这个大智论的论文应当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把所谓的不可知、不可断、不可证、不可修当作无所作为的话，那又错了，那又错了。于是中间就有个蹊跷，这中间就有一个奥秘，你必须要去体会，为什么明明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要知断证修呢？为什么知断正修要处理什么东西？要处理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噩梦当中，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如果你做好梦，你在睡梦当中做了一个很甜蜜的梦，你在那个甜蜜的梦当中你会沉溺，对不对？不会醒来。可是如果你在你的梦中做了一个噩梦，那个噩梦呢是你非常不亦乐的境界，你也不希望是这样子，你也不承认那个境界，于是呢你就会于梦睡梦当中吓醒，吓醒之后虽然心瓜桃皮不颤，可知道嘎在这一切都是梦。所以请问可乐境跟不可乐境，哪一个是令梦醒的因缘呢？反而是不可乐境是梦醒的因缘。如果你反而一直不断的沉溺在可乐境当中，你会在睡梦当中越沉越深，而不知醒觉为何事，不知醒觉为何事，这就是关键，这就是关键。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不过就是你今天能所啊能取所取的一切虚妄分别的显现， 就是一个决心的显发，就是能够行一切法的明了。本来只是这样子，可是问题在睡梦当中就少了什么心所？因为他是不是眠？我们约白法来讲，就是个眠心所。眠心所是于尽不了，不了什么？不了这个尽，不是心外的尽。你在梦中就没有这种明了性，去知道这一切的尽，并不是心外之尽，都是在意识心当中能所虚妄分别显现的自体跟境界的对立性。你如果不醒来的话，你不可能知道你梦中的境界是这样子虚妄分别显现。这种虚妄分别的显现，必须你能够知苦，对不对？而不愿意沉溺其中，你还有一个希望得乐的意乐，于是呢，你让你自己的身心从那个睡梦当中醒来，这就是一个知断正修的过程。知断正修的过程，就是把你今天不了这一对境是虚妄分别的显现的过程当中，要能够看明白，要能够起远离心，而在远离心当中呢，做一些加行，令你的身心转移到一个醒觉的状态，然后再回顾刚才的虚妄分别显现，一切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各位懂我的过程吗？所以其实四圣谛四念处一切的有为无漏的善法，就是要去修断什么东西呢？修断虚妄分别显现的法。如果没有虚妄分别所显现的境界，你也不需要修行呢，对不对？可今天如果我不去对境，产生这个四圣谛四念珠的现观的对之业，我不可能从梦中醒来。你就会接受那样子，你就会随顺那个境界，就沉溺在这个境界当中，不知出离，不知出离。而出离之后，有没有真正出离的境界？没有，因为你出离那个境界根本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于是你知道，你根本没有从哪里出，你也没有入到别的不同的地方去，你还在你的床上躺在那里，只是醒来而已。虽然睡梦跟醒来不离别处，可是心的依住却有恶法。你去承认恶法的存在，又能够去明了它无有别处可得，这个是必须经过次第的。而借着这个次第明了这一切，没有前后心，没有自他性，没有来去相，没有生灭法，没有垢净相，这一切是无所有不可得。而所有这些心得都必须要经过你知断正修的过程才能够明白。如果你只是借由逻辑，借由三藏十二部经的道理性得一个理解，那个理解算不算是正呢？不算，只是得一个正见。以正见之后呢，你要形成正念，对境之后呢，产生远离系缚的意乐，然后呢，透过知断正修，把你的心转移到明了性上，你才能够回顾刚才一切的自体跟对境都是虚妄分别的显现，而更知道用他心智明了这个状态跟这个过程是一切众生的开悟必须要经过的次第。而知道众生在睡梦当中不得出离，于中以空性的智慧产生出大悲的种性，于是能够自作证悲智无二，悲智无二。这个过程是有其必要性的案例，必要性的案例。所以底下就讲了，佛虽然应可说是菩萨能为难事，能行如是深意而不证二乘，所以则何？是菩萨一心以立志深入空而不证涅槃，是则为难，是为难。为什么？后文就会讲，在后面的度空品就讲，真正的般若道有两件事情，有二法必须要去看。我们不妨往后头看，如果你用自论的话，请看到大智度论卷792943页，请看到度空品第65之下2943页大智度论论文的第一行，他说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成就恶法，魔不能坏。魔不能坏，这魔广义讲就是四种魔了，从五蕴魔、死魔、天子魔这些东西。然后呢，何等为恶？请 一定要画下来。这就是我们前文很早很早前就曾经学过的。第一个就是知空，第一个就是不舍。知空是空性的智慧，就是观一切法空，这是空性的智慧。不舍一切众生是大悲种性的显现。你要能够自作证悲智无二，能够一心具足这两个法性，因为悲智是辗转互为因的。你为什么不舍一切众生？因为你观一切法空。你为什么观一切法空？因为不舍一切众生。这两件事情从文义上看起来是矛盾的，可是你必须在道理上，在你的身心的境界上对境，能够升起这种正念，才能够入大乘种性。如果你只知一边，如果你只是不舍众生，那跟凡夫无异，对不对？因为你着五欲六尘，着世间生死相。如果你只知观一切法空，那你成二乘。你不堕凡夫外道，你也不堕二乘。你能够圆聚两边，一心具足这两二法，而知道这二法是辗转互为因，一心当中能够具足这两个法性，功德力才能够真实显现。这是一佛乘的关键，这是一佛乘的关键，这是需要去体会的。所以我们翻回来看到2931页，这就是为什么佛说难的理由。因为你如果去了知这二法不二，你只是着住在不二的法性上，那一切法法尔空，那空就没有什么好取舍的问题。如果你但知无取无舍，这个跟二乘的正量没有差别。可是大乘的正量要让你能够随顺世俗，知道这个过程之必要。为什么？因为众生还在这里沉溺着，你这个所有学习的过程都是为了要能够陪伴众生反反复复的学习这个离苦得乐的过程，而你要去经验，所以这个逝者为难。可是须菩提持第一地来安立这样子的法性，他说啊，须菩提言，若我解佛所说意是不为难，何以故呢？是人不得是甚深意，一定相可作证。去把一定相三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怎么样都可以啊，一切法就显现涅槃的法性啊。好，于是呢，不得般若波罗蜜，不得正者，没有所证，没有能证。最主要是因为什么？不得正者，因为无我无我所故。谁当以甚深意为证呢？若不正是甚深意，谁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是名菩萨无所得行，行是道，则照明一切法。所以呢，真正的般若甚深意呢，是自照无所有不可得，而反观这一切的对境呢，不过就是落了一切的明白而已。好，就是这样子的照明一切法。然后底下呢就有抉择，这段抉择是经文没有的。你看龙树菩萨怎么来解析这段话，他说问曰，佛说言难，而须菩提却说不难。师弟子，就是师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弟子是指须菩提，他们两个应该讲同样一件事情，那何以各相违背呢？为什么佛说难，而须菩提却说不难？这个师跟弟子到底他们的意思有什么差别？龙树菩萨就解释这个道理，他说啊，答曰，佛以四谛故说。先把这句话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知道不二，你会只是取圣意的一边，只知空吗？如果你只知空的话呢，你根本不知道世间的法性就是空，对不对？你应该要集世间正法性，不是离世间去住法性。如果你但知第一谛，你就是执圣意空的人。真正的大乘种性是随顺四谛故有说，而不是无说。这个是佛的性格。你说什么才是究竟？所以那个佛学家就在证了啊，这个空是究竟啊。可是呢，你看佛的个性是什么？随顺世间有，随顺众生的生死流转，于中正先后无次第性，这个是原教的真实意。原教的真实意。所以佛以四谛故有所说，而须菩提呢却以第一谛故说。第一谛是自证量，自证量如果约真正的真实意谛来讲的话呢，它不可说，不可言，不可思议，对不对？也没有可知，没有可 可断，没有可证，没有可修。可你明白这正是意之后呢，你能够处处说空吗？不行的。佛以是地故有所说。于是他说了，佛说菩萨得是甚深意，须菩提说菩萨亦不得是甚深意。一个说有得，一个说不得。记住哦，无所得是方便力，波尔一直这样讲哦。无所得并不是究竟义哦。究竟义约金刚经来讲，应观法界性怎么样？如幻如梦，如露如电。所有一切的甚深意最后都结归这个，而这个就叫做有无不二。因为有无不二，有无的法性都是原具一切法，于是呢只好说它不是有也不是空，安立一个名称叫做如幻，安立一个名称叫做如幻。这里的所说意就是说，须菩提说菩萨亦不得是甚深意，而佛以须菩提为众生故说，有人闻难事则发心故说难事，有人闻难事而废退故说无难。所以请问难跟无难依什么而发？不是依真的有四书地而发，也不是依真的有真实义地第一地而发，是约什么而发？约众生心的差别根性而有所说。凡所说法必观待因缘而有所说。所以四书地也不是真世俗，第一地也不是真的有第一地。所以唯识说了，唯识说了，佛虽然二地说法，可是呢唯识就安立三性而显现三无性。三性是有，对不对？可是呢每一个偏离所执显现无相，依他起显现无生。你能够知道依他起当中偏离执永无有性，就圆证圆成实。圆成实的圣意，依他起的自性跟偏离执的自性都显现同一位，什么位？无自性。所以呢有三法的自性跟无自性两个是无二无别的，真实意跟世俗地是无障无碍的。各位懂我的意思吗？这才叫做天台要讲的中道第一地。所以真地跟俗地都是对机而说，对机而说。而中道第一地有没有中道可得？没有，没有。所以你安立中道，你又会创造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会有人执中啊，执那个所谓的天台家所谓的淡中佛性，把这个道之地执以为有真实，执以为真实。佛经上经常也讲，唯识将也经常讲，本来河流啊，你不管是无障无碍显现那个一块白布一样，或者呢遇到急流啊，遇到那个大石头啊小石头啊就激起浪花，乃至呢碰到落差比较大的啊，落差比较大的这个地貌就会产生瀑布。不管河流因着地貌而有不同相的显现，可是呢不离失性，而所有一切在河流上所显现的相是缘什么东西而显现的？是缘障碍显现的。你碰到小石头溅起小浪花，你碰到大石头溅起大浪花，你碰到地高的高这个落差就显现瀑布。瀑布是真实有吗？大浪花小浪花是有真实差别吗？佛法告诉你不要在相上见差别，相上的差别是缘障碍而显现的，这叫做空。空是要空掉这个相的差别法执跟差别我执，依着见差别而以为有真实分别的这种执着，是要空掉执着。空是为了要空掉这些执着，因为这个相并不是由性所显现的，因为性只是私性，对不对？沿着大地的这个地貌的状态而有众多相的显现，而它只有显现一个法性，水往低处流的法性，对不对啊？那么遇到可润泽处它就成长万物，所以遇到什么缘它就现什么样子的作用。相只是随着各种因缘而有所变化，你讲难不难，讲真谛，讲世俗谛，讲第一谛，都是随着众生心而有差别。所以一切法 只是众生心。所以起信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句子，法则众生心。为什么三藏十二部经有众多言说？法则众生心，运出界就是缘起法性众生心的显现。既然是缘起法性，或者称为众生心的显现，那么于是一切相都显现什么？自性空嘛。你哪离开众生心差别显现相之外去找一个性空呢？性空不过就是一个抽象心不相应行法的观念而已，不过就是一个在流转生灭法当中所生起来一种抽象心不相应行法的观念而已。真要空，就是要空掉你于相争于起执着的这个心意识的流转相，这个是你要去看清楚搞明白的明了性。所以说难说无难，说真俗，说第一谛，说四谛，都是观待因缘而有说。而于四谛跟第一谛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这边告诉你，要让你知道无差别。为什么无差别？因为心意一直都只有一件事情，为了要显了实相，而且不是要自证实相，是为了要陪伴众生能够作证实相。随顺各种执着浅深知见广狭分别的不同品类的众生，能够随顺他的因缘，利于他的自信见上面呢，能够处理他的我执跟法执而自证法性。目标只有这个，这一位却没有变，所以法只有一个位，叫做了解脱位。为了要成就一切众生的解脱性，于是安立众多品类名句文的安立。所以法者显现众生心的品类差别。我自认为我说的不是够好，但是我已经尽力说到边际了哈。那剩下那段路你自己要走进去了。啊，这个是名菩萨无所得行，住世行中于一切法通达无碍。所以为什么你宁可破戒不能破见？你如果持戒学戒，却把你的三业搞得硬邦邦，然后呢老是见别人不持戒的过失，觉得自己持戒功德殊胜。因为般若经来讲，什么叫做斯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在前面续分讲，斯罗波罗蜜是什么？是罪不罪不可得故，是叫你不要去怪罪这一切相的差别。就像你看到地上有个垃圾，你不是去骂谁降下你要求垃圾丢在这边也不捡，你就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就好了，只是这样子而已，而不是另外去生心去分别去评价。所以过程当中就随顺一切法性，与一切法通达无碍，安住在这正见当中，然后栽培的正见变成正念，而正念能够防护心远离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系缚，这个就叫做成佛之道。所以须菩提言说啊，须菩提就说了，若菩萨闻如是说，毕竟离无法可证，无取证者亦无般若，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时不惊不默，通达无碍者，是名行般若波罗蜜。加上两个字，如是行。如果你能够于上这样子安住其心的话呢，啊，这样子行般若波罗蜜者，怎么样能够以三轮体空在六度行当中行无所得行行菩萨行的人呢，叫做是名真行者，是名身行者。何以故？是菩萨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不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见四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无所分别。是菩萨安住一切诸法实相中，故不作分别。所以唯识意是叫你行无所得行，以无所得为方便力，不与一切法做分别，而能够怎么样？而能够安忍于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加上四个字，故不做分别而安忍于道。道是什么？三七道品。以三七道品令众生能够证解脱。于是你在这种修道过程当中呢，你不会去说什么，不会去说二乘离我远，佛道离我近，乃至于你也不去分别二乘离我近，佛道离我远等种的差别。后文经上讲到一个讲到 讲到有七个还是八个例子，我里面最喜欢一个例子，我就先举给各位听。你看到那个镜子里面的像，你看啊，在我们的真实我们的物理空间里面，你看我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在一排，一二三四五排，你们每一排是不是有前后之地？好，现在呢我这边放面镜子，放面镜子，把我们现在的众生群像都摄入在镜子里面，在镜子里面的我跟你们每一个人前后之地的安立像，请问在镜中有没有前后，有没有距离？在镜中的人会不会去分别说那个被我遮住的是在我后面，那个遮住别的人会不会说我在你前面？不会。唯识就来跟你讲这件事，唯识的所缘缘那个观念就告诉你，真实会令你生苦乐，不苦不乐受，乃至于会起想起三业造作，乃至于会熏成事，以事欲缘再起现行的种种流转业，是在哪里不如是知而产生的？是在如镜现相，本来在镜中的相无分别当中，执着以为有真实前后分别，生受起想造作熏事欲缘生现流转不停，各位懂我意思吗？而所有这些物理空间当中的东西，本来就是生生灭灭，来来去去，不为谁而生，不为谁而去。就像这一次的四川的地震，我听到有很多佛教徒说，哎呀，听说那里啊就有人贩卖那个寺院的这个古董啊，乃至于当时红卫兵破坏那边的佛像啊，有人就是这个中共政府就杀这个西藏的喇嘛啊僧人啊。可是我就问他们说，那为什么政府做错的事情，这个苦的灾难就要报在那个可怜的学生身上？你把佛法的因果学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一跟他们讲，他们就傻眼了。他说，你怎么会学佛的，学佛法的业因果报，却把这一切的灾难，这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相似佛法，学相似佛法的佛教徒会如是归因。那最近开始慢慢有一些新闻报道，又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这件事儿。他说啊，在这个所谓的绵竹那个县嘛，那绵阳县很大的，就是仅次于成都的那个县，有17个核试所，那就是核能的试验所，那里有很多挖到那个地底深处的，那外国人都知道，像德国人都知道，那边有很多中共政府在那边的核子试爆。那里又是一个断层带，对不对？你核子试爆多了，难道不会造成这种崩塌的可能性吗？积聚能量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它我们不可知的因果。可是每一个人看到这个灾难，看到我们的烦恼，看到一切不如意的因缘，或者是如意的因缘，个个有自己的归因。这都显现什么？显现在不如实知的分别法性上，安立的什么？安立我们个人的片计所知性。可怕的是又只以为真，经过间接辗转的传播，每个人都附加自己的意见，产生如是如不是，此是他非，种种的戏论分别，把辗转的传说当以为真实，那么个别就以这个创造出来的真实产生我善业的反应，对不对？自己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好的，以这样子驱动各个分别法性的显现。所以我们说世间有没有真实？有没有真实？有个别的真实，可是绝对没有一个人知道全相的真实。可是就是因为这种个别差异，所以三界宛然。各位懂不懂我要说的意思啊？所以当你今天各执一词，在那边对于境界各自归因，各自归因，可是你听到别人对于这个现象的理解跟你不同的时候，你要解决是当下那种对立性，而不是去争一个我对还是你对的问题。你要了解这一切的对错 没有真实对错的论断性，而只有什么各自所观待的因缘性。你不能把这因缘性说是没有，只谈这个因缘所生法那个语句所造作的真实还是虚假。你如果离开他所观待的因缘性，那个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没有真假可论，就没有真假可论。这段文要显示的是这个意思，你要与一切法通达无外，是通达一切法所观待的因缘，因为一切法的真假只对他所依的因缘性为真，超过或者是不及他的因缘性，那就为假，那就为假。所以一切法只是如，这个如一如无二如，一如无二如。你的意见在你的因缘上是对的，我的意见在我的因缘上也是对的，因为各自所观待的因缘不同，你不能从各自的因缘所生法来论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高的，谁是低的，谁是贵，谁是贱。这些的分别本来只是因缘的差别性，又用我们的俗话来讲，只是不同而不是对错。如果你不在这个过程当中与他所观待的因缘如实了知，通达无碍，你在对方的因缘取着性当中也不过就是个参与者。你要决定的是我怎么样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做一个增上缘，令这一切法性的流变产生善的循环，对不对？而不要产生细论分别各自的造作，产生流转的因缘，这个是我们今天用心的善巧。所以先往善的追求，在今天一直不断的去趋近于真理，慢慢能够了解，随着你的造作能够让这一个法界清净。修行只是这样的一个与一切法明了通达无碍的过程，你能够于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不起惊怖畏，这叫做真行者，这叫做身行者。这是真正大乘三昧所说的三轮体空的行道善巧。大乘理趣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善巧，与一切境无所分别。无所分别并不是没有哈，分别有没有？分别法性有没有？有。可是那分别法性不是在心外，而是心内所产生的一种见，于见当中所起的爱。佛法教你要离的就是这个见爱的系缚性啊，见爱的系缚性。所以他说啊，是菩萨安住一切法诸法，安住一切诸法实相中，故不作分别，言二乘离我远，佛道离我近，或者有人直说二乘离我近，佛道离我远。此中他就做了很多的比喻，说了虚空啊等一些比喻。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把这个论文告一个段落，我们回来看看经文，这几个比喻也蛮精彩。所以我们看到2919页啊，大智论2919页，方广经的841页，方广经的话呢是841页的倒数三行，2919页的五行，我们说啊，菩萨无所得行，菩萨摩诃萨无所得行，菩萨行事啊，行啊，菩萨行事与一切法皆得明了。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是法，心不惊不默不怖不畏，是名为行般若波罗蜜。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一不见是般若波罗蜜，一不见我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作是念。好，底下他就有几个比喻。不做什么念呢？声闻必至佛地，去我远；萨婆若去我近。这是大乘的法执。为什么？你如果再起一个说啊，我大乘是上高速公路，而二乘呢是离我远离啊，这个是南行道，这是异行道，这就是对机的差别的说法。然后他这边底下呢，这个佛这个就举了几个例子。看第一个例子，世尊，譬如虚空。你如果以为虚空有一个明了性，虚空有一个分别性的话呢，你说啊，虚空不会做这样的想法，不做思念，有法去我远，去我近。请问虚空如果比喻是我们今天的无为法性，是我们那个自信真如，是我们的自信清净心， 如果我们说最胜意是那个自性清净心，如虚空真如一样的安住，如果虚空有个法性，虚空当中不障碍一切设法于中生成，对不对？请问虚空会说这个麦克风离我比较近啊，文信法师离我比较远，会这样子吗？文信法性的住处有没有虚空？我所在的住有没有虚空？这虚空是两个虚空还是一个虚空？是一个虚空，对不对？瓶子的虚空跟屋子的虚空是两个虚空还是一个虚空？还是一个虚空？它的差别相是约什么而安立的？约你的身体，我的身体的设法，约这个瓶子的设法，约房子的设法，而说有别相。你只是说到设法的别相，而没有说到虚空的自性。虚空自性约每一个设法来讲是无有分别的，所以虚空如果有明了性的话，他不会说文信法师离他比较近，我离他比较远。同样的道理，他也不会说我离他比较近，文信法师离他比较远。因为为什么？各个法住虚空，谁不住虚空？哪有一法不在虚空中住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唯识白法里面的六法无为的第一个虚空无为，就是要你体会这件事儿。不是说虚空就是真如，不是说虚空就是不生不灭的法性，不是这个意思。虚空如果还有一法的话，那一法还是有为，还是你的观念造作出来的，对不对？是观待于色法另外造作出来的抽象观念。可是真正要讲的真如，真正要讲的无为法性，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各位要懂我的意思吗？齁，他说，世尊，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亦不作思念，声闻必是佛地，去我远，萨婆若去我近，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无分别故。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就是无着，他不会执着文心法师的身体不是我，这个身体才是我，所以呢他才不会认为虚空离我比较近，离他比较远，懂意思吗？当你不会以哪一个设法只以为是我非我，你就不会有远近的分别，懂吗？如果你把你真正的圣意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上，那么在约无为法性当主体来看的话呢，一切设法非我也不是非非我，懂吗？不是不是我，也不是是我，一切只是因缘的显现，都是在一个法性当中所起的那个水泡，水泡是生灭法啊，生灭法不是这个虚空法性。如果你虚空法性当作自性的话呢，你不会于色法非法当中去做种种的分别。好，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幻人，比如幻人不作思念。幻人是指什么？我们就约现在的世间法来看的话呢，最好举的例子就是电影。好，我会用电影来举幻人的比喻。你看电影荧幕上，电影荧幕上你看情节万千，尤其现在拍片拍得很好，其实演员根本都是在摄影棚拍，可是只要用电脑跟真实人的演员合成了以后，那个人可以一下子在太空，一下子在地球，一下子在房间内，一下子在海边，有没有发现他有没有离开摄影棚？没有。可是因为后制作把这个人的三叶照做 key 上不同的背景，对不对？它就有众多差别相的显现，这就是你今天去理解幻人的意思。幻人的意思，他说比如幻人不作思念，幻思去我近，观人去我远。幻思者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照做那个相的人啊。那么观人就是像我们看戏的观众啊。最明显的例子，好，我们再举另外一个报的戏啦。朗报的也就是幻思，其实有没有那个布偶的那个人存在？没有，它只是一块布，对不对？缝一堆的针线，然后一堆的装扮，真正是什么？真正其实是一只人的手在那边操作那个布偶。可是呢，观众在台下会在布偶的情节上面产生什么忧悲苦恼？这是幻人的比喻。那么约幻人而言，约这个演戏的戏子所演的那个角色而言，他会不会就分别说那个操作我的离我近，观众离我远？不会，我们这个观众的每一个人都在别人的故事当中想自己的心事，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会起说，哎呀，四川那样的灾难很可怜？因为我们也经历过台湾的921。我们也会想过，万一哪一天我也是灾难的一份子，我也会希望怎么样？希望大家都民胞物语，对不对？大家都能够互相提携。不过就是依这样子的这个同生一气的这样子的一个同理心呢，能够起这样子的无分别法性的功德显现，其实只是这样子，而没有远近种种的差别法性的显现。何以故？换人无分别故，心般若波罗蜜，般若菩萨不作是念，声闻必知佛地，去我远，萨婆若去我近。因为根本没有远近的问题，三乘原是调熟善根的过程。好，这是第二个例子，以换人来比喻。我最喜欢的例子是第三个，镜中像。第三个比喻，比喻镜中像。镜中的像，它当然是缘境显现，缘境可以有差别，在相上也宛然有差别，有没有？我这样说哈，缘境可以许它有差别，可是在缘境上也显现宛然有差别，可是实际上在境体上有没有差别？没有啊。可是虽然没有差别，前后的相可是就会有遮障显现，对不对？实际上在缘境上呢，对境上有前后相的人，前相就会遮到后相，于是在境体当中就会显现出遮障的种种差别，这种差别宛然有。比如镜中相，镜中相也不作思念，所因则去我近，余则去我远。何以故？相无分别故，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亦不作思念，